主，我们谢谢你，这个早晨主你又把我们召集在主你的殿中，我们可以一同来赞美你，敬拜你，感谢你。主，愿我们的敬拜、感谢、祷告都能到达你的宝座，成为你座前馨香的祭。主啊，我们也把剩下的这个时间啊，这一段主日学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面前，就让我们讲的听的都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生命。主，你保守我们的心，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上一次是到第一章的这个圣灵把耶稣主耶稣推到旷野里去啊，第十二节到十三节啊。开始之前呢，我想有一点更正啊。上一次我讲的时候，姊妹提醒我，有一地方可能讲错了啊，我的心不对口。我当讲到这个马可的时候，我说可能有的时候就说哦，他是啊保罗的属灵的儿子。其实我想说的是彼得啊，我这个心不对口。我其实讲章里写的也是彼得，可是我讲出来可能姊妹听到的是保罗。好不好？我们再重新再讲一遍。马可是保罗的彼得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才是这个使徒保罗的，对吗？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在这个时候呢，请弟兄姊妹包含我这个有的时候心不对口，我自己有的时候写成比罗什么保德，我也经常这样写，就是经常是这样，求弟兄姊妹来包含啊。那我们看一看上一次我说我们讲到这个圣灵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这个旷野里的试探。那当时我记得我留了一个问题在我们结束的时候，就是说为什么是圣灵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这个试探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在主在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之后，有没有是偶然的，还是有一点特别的意义在里面？我想我刚才这个问题说在主受洗之后，这个我讲了一点，已经我说这个我个人的理解是他是说因为主在受洗之后呢，受洗成为一个宣告啊，主以一个普通人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但这也是一个宣告，主是属神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在有公然的宣告之后呢，撒旦的工作也就开始了，因为撒旦的国和神的国不是一个是敌对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想象出来，这个时候的发生的试探呢，在主受洗之后呢，是可以理解的啊。那为什么是圣灵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其实我想有更多的这个和弟兄姊妹的这种 interaction 哈，但是呢，这种方式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哈。我有点就是这个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问你们也好，还是说你们愿意举手去来讲一讲你们的这个看见也好啊。我个人希望是你们如果愿意说哦，我可以来分享一下我的看见，这是再好不过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在一起来读神的话的时候呢，就应该有这样一个自由的灵在我们中间啊，或许你的看见也是会让我有更多的看见啊，所以呢，我是说，如果你愿意在我们读的时候呢，在哪里你有看见，你说哦 ，Sam 你没有讲到这一块，我真是希望你能够爱这个不是我，而是众多弟兄姊妹的，你可以提起来啊，举起手来，然后让我知道你有一些事情想分享啊。这里呢，我就继续往前讲这一段哈。是的，有人说这个圣灵呢哈，我也是上次提到圣灵呢哈，是带领主，在跟其他的这个福音书里面也讲过，其实是在圣灵临到主以后 主是被圣灵充满以后，然后带到旷野里去。我们先看一看这个三个试探是什么。我们在这里面的记载很有限啊，在这个里面只有两个章、两个节、两节，十二节、十三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马太的四章的一到十一节。我们把圣经翻到马太的四章的一到十一节。这里面呢记载的比较全面啊，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这里就讲的比较清楚啊，被圣灵引到，然后呢就是说我们也上次也讲到，这被圣灵引到旷野的意思呢，就是他是神许可的，有神的美意在里面。而后面呢受魔鬼的试探，也让我们上次也说过，这和当时的约伯的情形差不多啊。约伯当时也是说，当撒旦来到神面前来说，说我可以试探他吗？神允许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呢情景是差不多的啊，受魔鬼的试探，然后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这来开始讲到第一个试探啊，那试探人前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这是第一个试探。我们跳过这里去看下面第五节，我们开始看第二个试探。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第八节，我们先不看主怎么样去抵挡这个试探，先看第八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是那三个试探啊，在旷野里主所受的三个试探。我们可以看一看第一个呢，他是这样讲哈，在禁食四十昼夜，一会儿我们会讲到禁食的事情哈。四十禁食昼夜，我们可以简单说，就是说还没有吃东西。当时的我们知道主呢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有神性在里面。但是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和我们一样，如果你们看过这个当时那个影片的时候，你看他被打的时候也是流血的啊，他不是说神的儿子就在这里面就不饿啊，他这时候我想应该是很饿的啊。然后他你看当时有的时候有人形容主在地上的时候形容枯槁啊，其实他没有家型美貌啊，他其实这和人是一样的。然后呢他在说，这个时候说，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这其实是一个问你有没有这个办法去用超自然的能力呢去做一些事情啊。这不是说他自己想做，我们知道主在后来说我们后来要讲到的医病赶鬼，这需要是有一些神的能力，有些权柄在里面去做的事情。那毫无疑问，从那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啊，做这样的事情呢，他是可以做到用超自然的能力。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的要求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魔鬼来的啊。可以利用啊这样超自然的力量去证明你的神性嘛啊。耶稣的抵挡是这样子的啊，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一切所出的话。这里面就是说，就是第一个我们需要指出来的呢，就是经上记着说，也就是说耶稣说这个话呢是从圣经上来的，旧约里面来的啊。所以主的抵挡和我们看到的是主的抵挡和这种试探之间的抵挡呢，是靠着神里的话。我们从后面可以看得出来，在下面第二个也是第七节，我们知道这里面讲哈，他说当主被试探说，你可不可以哈 利用啊，神常常来保守你啊，你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啊，来有就是说使用神的力量啊，来保守你做这件事情。那第七节又讲啊，主的抵挡这样的一个试探呢，是用什么来的呢？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他又是说经上记着说啊。然后呢，第十节讲对第三个试探的时候啊，主又说，撒旦你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啊。所以我们知道呢，在这三个试探里面啊，其实呢，主呢都是用神的话语做了抵挡啊。其实我们在这里面看到说，在试探的时候呢，为什么神会把主啊摆在这样的一个受试探的地位？我想这个呢，可以从几方面来看啊。首先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也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当人的始祖亚当啊，在伊甸园的时候，那他也受了一些试探，对吗？是从这个蛇呢，在这个圣经里是预表是啊撒旦啊，蛇来以后呢，就说什么呢？说你看那树上有这样的一个果子，对吗？所以呢，第一个人对人面前的一个试探呢，是这个果子啊。果子看起来一个苹果呢，是非常非常的啊好看，对吗？这里面其实就是有眼目的情欲在里面，你看到它就是想吃的。然后后面撒旦还有点话说哈，你吃了它以后就怎么样呢？你的眼目就明亮，你就可以有神的智慧。它有很多的事情，不单单是一件事情哈，不单单是因为你可以吃了以后可以得这个想吃，有这个食欲在里面，有这个眼目的情欲在里面，然后还有呢后面的一个可以和神一样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诱惑前面，我们知道其实这个简单讲的后呢，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没有抵挡，他是一个失败的。而在这里面呢，我们提到哈，主在这个旷野的试探呢，他是得胜的，因为后来呢，他尽管经历这样的一个，尽管经历这样的一个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啊，在希伯来书里的四章十五节讲，他也曾几乎受过试探，啊，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用神的话。胜过了这样的试探。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当主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啊，他这个试探呢是一个真实的试探，也就是他自己呢经历这样的试探以后呢，他才能体贴我们的软弱，成为我们的救恩。如果说神就是神在那高高在上的，那和我们好像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当我们看完他的这样的一个试探以后呢，我们知道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在哪里，他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是在哪里，所以这些事情看起来他可以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因为他经历和我们一样的试探，一样的挑战。在这个后面也看到，我们主在经历这样的试探以后，我们发现这个主有这样的一个服事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在里面啊。他没有用超自然的能力去做他的事工啊，他也没有用神迹去赢得大批的人呢去跟从。你看我行了这样的神迹，我是不是王呢？我是不是从神而来的呢？那你们是不是就应该跟从我呢？他没有用这样的一个办法去做他在地上的事工啊。我们的主在读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顺服神，以他自己成为我们的赎罪，以爱来赢得我们这一批世上的人啊。他没有用啊这个超自然的把石头变成食物这样的事情，这样的神迹啊。单单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后面一并刚刚也讲过，他一再的吩咐人说， 你不要出去讲，你不要出去讲。难道用我们常人的逻辑来讲，出去讲不是一个好事情吗？那有这样一个大有能力在的人，你岂不是愿意跟从他吗？可是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让我们从里面来回转归向给他，而不是用这样的外在的一个超自然的力量或神的神迹来把我们赢回来啊。所以这主呢在这里面有他的美意在里面啊。另外呢，最后一件事情其实是对我们最实用的，就是和这个撒旦的这个应许是很强大的，对吗？他说如果你在我面前俯伏，那这一切的荣华富贵都是你的。其实这是我们基督徒面对最大的一个挑战。我们当有一点点好处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放掉它的。我相信这个时候这是主给我们看见的。当然我们想，我们圣经里一再讲到是吗，你不能有两个主，你不能既要这个又要那个，那在这个时候怎么办？所以我们要常常记得，主在这样的试探的时候，他是一个得胜的主。如果我们自己去和这样的一个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世界的荣华富贵去打拼的话，我相信是很难的。我们不要在这里讲空话，我们很难的，很难抵挡这些东西。可是在这里面，主是胜过这个试探的，我们就只有靠着我们的主去胜过这样的试探。我们再往下看哈，我总是有些压力，就是说15分钟讲完一件事情，估计一个小时只能讲3个事情或4个事情。可是我今天我看，我如果要讲完第二章的话，大概还有需要2个小时。所以呢，我们继续往前哈，往前看。我们回到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我们再看在下面的呼召第一批门徒啊。今天我们可能还要争取能够完成第二章哈。看一看我们能不能到那里。呼召第一批门徒，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哈，这个是讲主在加利利的一个施工。加利利呢是一个，在圣经里面讲是加利利海，其实呢这是一个内陆湖哈。当我们看这个地图的时候呢，在这个约旦河呢，约旦河的西岸是约旦河的东岸是约旦国，对吗？上边呢就是加利利湖，下面是什么？死海，对吗？所以呢，但是我们知道，所以说大概知道呢是主在哪里的施工呢？是在上边的这个加利利海，我们先姑且称为海哈，在加利利海的附近。这个地方呢，其实在当时的眼中看为是外邦人的地方。外邦人之所以提出来，是因为他不是在耶路撒冷，他这个呢不是在这个犹太人所聚居的这样的一个特别聚集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我们可以想象出几个地名哈，和这个地方有关的，所以我们知道大概我们的主是在哪里服侍。比如说这个迦拿呀，是那个第一个行神迹的地方，还记得吗？就是水变酒啊，这是在加利利附近。然后还有一个呢是比如说加百农，我们一想到加百农就想到神迹，对吗？所以这几个地方都是在加百农，都是在加利利这个地方。我们的主的事工呢是在加利利开始的啊。他第一个呢事工出来的时候呢从这儿开始呢，我们基本上往后看呢，就是主在地上事工的开始啊。开始的时候，我们主的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第14节15节，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他出来的第一件事情也是传什么？传福音啊。他的信息和施洗约翰的信息是一模一样的，不能说完全一样，但是是我们看到很熟悉哈。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在这里面信福音是第一次提到啊。首先呢，我们知道哈，这个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其实它是有它的实际意义的。我们知道犹太人当时是在寻找弥赛亚，在等待弥赛亚啊，等待这样的一个王来救拔这些啊犹太人。而这个时候呢，主的降生其实是主就是那位弥赛亚，他们等到了。所以这个日期满了，我们应该有个实际的意义在里面看到啊。然后主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神的国呢啊，其实呢开始了。为什么说神的国呢可以再近了啊？其实我觉得应该更理解的是已经要可以说是近了，可以开始了。因为什么？国呢它有几个元素在里面，对吗？首先要有一个君王，对吗？还要有他的子民，还要有他的疆土，这些元素都在里面。现在我们看一看，我们的主降临了，那君王就在神的国里面，那子民那就是他来呼召的这些人选拔出来的子民， 还有这个国神的国呢，所谓的疆土呢，它就是也明确下来，它是和撒旦的国相对的这一个国啊。其实这是神的国，所以说当这个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那神的国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进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我们看到悔改呢，首先我们要回转，悔改认罪，悔改预备我们自己，然后才是到主面前，主成就这个救恩之后呢，我们去领受，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去回到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信福音呢，这个福音就是主摆上他自己，并他钉十字架，这就是我们得救的的唯一的道路。所以在圣经里第一节呢，瓦可福音讲嘛，就是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我们看他招这个呼召门徒，他在这里面他呼召了四个门徒。你看这里面有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然后后面还有呢是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这四个人。其实我们知道主有十二个门徒对吗，就包括这四个有十二个门徒这四个呢是打鱼的对吗，后面还有一个记载呢，就是说在下一章里面有这个呼召立位，立位呢就是我们说过的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这也是主的一个门徒我们看到这个从这个门徒上来讲呢，门徒呢有从打鱼的到税吏，税吏我们在上一堂讲过，税吏其实名声也很不好是一个罪人，经常把税吏和罪人连在一起其实呢这个主说过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是让我们看到的他在这里面有个这样的一个拣选在里面，但是呢我们自己要明白，我们被主选这个来拣选成为被拣选的族类呢，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好我们怎么样靠着我们自己呢来赢得了一些什么东西，而是主实在是他的恩典临到这些人，把这些人拣选出来成为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我们有的时候呢在地上的时候呢，就是说真是有的时候去找教会说这个教会怎样怎样，那一个教会怎么怎样，然后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教会好那个教会不好。其实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自己应该看看我们自己实在是是蒙恩的罪人可能真是一个像人讲的一样，如果是一个完美的教会，我们来了以后可能这个教会才真正的不完美所以我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应该看看这些我们被蒙召的这些人，我们自己的身份呢真的是实在是蒙恩典被拣选的。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他们这几个一些细节你看这里面呢说他当时在招这个看到这个西门就是今天我们唱活石里面讲的这个写的彼得，这个前书后书这个彼得就是这个石头西门彼得他的意思是石头就是这个彼得，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他们正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如果我们仔细看这里面的时候，有好多的词呢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我不想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讲，但是这些词读起来呢，有很多的词呢其实是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比如说耶稣对他们说，你来跟从我来跟从我，我叫你们要得人如得鱼一样，然后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这里我们看到首先呢我们说来跟从我，这些门徒呢首先是有主的呼召，成为主的门徒首先是有主的呼召在里面。门徒的表现呢，他们就立刻舍了网呢，我们看出他们是非常的顺服我们如何跟从主呢，有主的呼召我们要顺服，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必要的。然后呢要舍了网，你看他说舍了网，对于一个渔民来讲这不是一件小事对吗， 然后后面还有看在后面的二十节，他们说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这个网啊，对这个渔夫来讲应该是吃饭的饭碗。父亲呢是我们的亲人，对吗？雇工呢可以代表是事业工作，所以我们看到跟从主呢是要付出代价的，要付出代价的。渔夫，我们现在想起来，哦，渔夫是劳力哈，可以叫蓝领。其实我们看他们其实并不是的，他们有自己的雇工的。其实他们是，而且在当时你知道吗，在当时那个年代呢，渔夫呢他是高科技啊，不像我们现在去，有一次我们去湖上钓鱼，去加利不是加利利，我没有去过加利利，去这个伊利湖钓鱼啊，他是用那个马达，那个 GPS 啊，那个东西可以找到鱼群在哪里，然后我们就到那本锚一抛，然后就开始一钓竿一个，一钓一个，一钓一个，那很容易的。现在那个，我现在那个时候，圣经里记载有一次他们一条鱼都打不上来，是吗？主说你在这个船的这边撒网，他就打到了鱼。其实，在那个时候钓鱼，这个渔民呢、啊、是一个很高科技含量的一个职业啊，而且他们是老板，有雇工啊。其实啊。还有这个后来这个马太，你知道当时的税吏哈、啊，那是想要多少税就有多少税的，想跟谁要就跟谁要的，所以他们是有很多的财富的，他们是很有钱的。其实相当于这些门徒跟从主呢，是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地位、财富来跟从主啊。还有保罗，我们知道保罗他当时是做帐篷的，好像也似乎也没什么，但你可知道保罗是谁的学生呢？是加马列的学生，加马列是非常非常知名的当时的这个犹太的学，这个，就是说他们这些人呢，其实是啊，要跟从主呢是要付上代价的啊。其实你觉得当时这些门徒跟随主的时候，他们真的明白为什么要跟随吗？他们真的像我们想象的是左呼召他们就出来吗？其实你还记得在那个圣经里讲，这个后面讲的这个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是西比泰的儿子，他们当时跟主曾经求过什么？要一个坐在主的左边，一个坐在主的右边，他求的是什么呀？求的是地位，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认为主是这个犹太人的王，而一旦是主真的是像他们想象中做那种像在地上一样的王的时候，那么他们可就是开国元老，一个就可以坐在主的左边，一个坐在主的右边。你说他们真正明白吗？其实他们不明白。但是这些我们也知道哈，从我们看，从这些福音书，我们再看到使徒行传，我们就看到这些使徒们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里面记载的时候，彼得也一样，对吧？彼得今天是看这个，我们是彼得的是多么知名的这个门徒里面的大弟子，对吗？他也是三次不认主，对吗？他那个时候也是跟在这个主的后面，就是主被这个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在后面，他人家说你是不是主的这个就和耶稣在一起，他否认的。可是所有的这些除了犹大以外，犹大是后来出卖主以后他自己上吊死了以后，剩下的门徒都为主殉道，他们都有真正经历了主的死以后，经历过主的死、主的复活以后，这些门徒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之前没有完全认识主，所以这个我们就看见是做主的门徒，我们真的是要更多的来认识我们的主，那我们的生命在里面才会有一个改变在里面。我们再往下看哈、啊，再往下看是耶稣驱逐污鬼， 这是下面的一小段，就是我很喜欢读这个福音书，是因为它是一段一段一段的，像故事一样。可是每一个故事呢，都给我们很多的亮光，看看我们的主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主啊。这里面讲呢，哈，你看哈，在下一节是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都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叫喊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与你们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污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我们知道马可福音呢，是这几本福音书里边非常有特点，它记录了好多好多的医病赶鬼的神迹啊，记录了好多。我们现代，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我们当中受过很多高等教育啊，我们有自己的有些方面的认知，我们怎么来看医病，怎么来看赶鬼啊？我们看一看这个啊，这个最开始的时候哈、啊，我们看到在主里面是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这我们看到是主在话语上也是有服侍的哈、啊，在安息日啊是啊、来有话语上的服侍。然后呢，你看这个人是被鬼附着，我个人呢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所以呢我也举不出来什么例子，但是呢我在这里面分享我自己的看见啊。这个被鬼附着的人的行为哈、啊，我看他在这里面描述哈、啊，其实呢，他的行为和心智和常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应该比较容易呢去看到这个人是不一样的，是奇怪的啊。这个污鬼呢附在里面去以后呢，人其实是应该算是蛮挣扎的。如果我们去看这个人，他不是一个正常人，那么我们心里面看，哦，真的是他是被某种东西控制的啊，我们看到是外表的一个现象，内里呢其实是可能是更是挣扎。但是有没有人说被污鬼附了以后他自己可以做些努力呢？好像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一旦是被污鬼控制了以后呢，就是被控制了，因为这个是邪灵，这个是蛮厉害的。人在被污鬼控制以后呢，很难自己把自己救拔出来，这是我从圣经上看到的，因为我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经历，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实际的人哈。但是呢我们说的是哈，这样呢我们看到哈，这个啊人的灵啊，我是说人的灵不是圣灵哈，人的灵啊一旦是被邪灵控制以后呢，这是一个属灵的交战，要么呢是回到这个正常，要么呢是被邪灵控制啊。那他的目的呢，就是这样的人呢，我们看到他一定不是一个美的东西。我们看到在这里面讲哈，被污鬼费的附着的人，我可以想象他不是一个美的东西，他是被邪灵控制的啊。他的这个目的呢啊，是这个人的形象基本上就没有一个尊严，没有一个形象在里面。他违背了神当初神造人这样的一个，按照他的形象造人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形象啊。这个呢，其实是我们需要真的是啊明白啊，被归污鬼附着呢是一个可怕的事情。人呢有真是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啊，希望他能够摆脱这样的一个被控制啊被捆绑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在这里面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就是说现实看到这样的，我问你，还不问我自己，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去帮到他吗？或许我们没有，我们或许是靠自己会觉得，哦，这件事情其实是蛮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是属灵的事情啊。但是我们看一看哈，我们的主呢，他看到这样的一个人以后呢，他是怎么做的啊？第25节说，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跟这个邪灵，这个污鬼说哈、啊，你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啊。其实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在主的事工里面，包括对于他碰见的人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帮助。如果主只是在教训人，在会堂里面，我相信那很多人 可能领会的不是那么多。当主在说讲了很多很多道，但看到有人需要，比如说有被邪灵附的或者生病的人，如果主他有这样的全能，有这样的能力去做这样的一个拯救的工作的时候，如果他不做的话，我相信这不是他的美，他不是他的本意在里面，因为这样他的救恩不完全。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主看到这样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主就斥责那鬼出来，对这个人呢真的是一个拯救啊。我们知道这个病啊，我现在可以这样简单的这样分类啊，病呢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外表的表象啊，是身体上的一个疾病啊。这个赶鬼呢其实是灵里的一件事情，所以它两个可能是不太一样啊，一个是身体上的看得见的，一个是灵里面看不见的。我相信被污鬼这样的附的呢，这个应该是灵里面我们看不见的哈，我们也没办法去用医生啊或什么样的去帮到他啊。所以呢，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看出哈，这个污鬼呢它有个特点哈，它这里面说了，我们与你有什么先干，你来灭我们吗？他是可以认出耶稣的啊。当这个我们知道，就是主是从神那边来的，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呢，包括这些法利赛人啊，很多人在里面和主面对面的时候不知道耶稣是谁，可是这些污鬼呢他却可以认得出耶稣是谁。但是主说什么呢？你不要作声，和我们刚才讲的一样，主不希望这些污鬼来做他的这个见证啊，主有他自己的这个顺从神，有这样这拯救的计划，主不希望这些污鬼来做他的一个见证啊。我们也很高兴，真的是这些这个被污鬼附的人能够真的是有这样一个独特的经历哈，他可以被主来拯救啊。我们看得出他不但是从这个主不但是在会堂里教训人，而且实实在在的成为我们的帮助哈，在这个里面哈，就是能够帮到这个被污鬼附的这个人。我们再看后面的哈，还有一个就是说在后面，就是说他们一出了这个会堂之后呢，他们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我们知道彼得这时候可能已经结婚了哈，他的这个岳母正害着热病啊，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这个呢是一个医病的例子啊。我们看这个主的医病呢啊，也是跟我们现有的疫病不太一样哈。我们现有的疫病呢一般都是怎么样啊，如果有病的话要去什么，去找医生，去医院做检查，然后做治疗，确诊之后呢然后做治疗，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可是我们看这里面哈，主呢是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的热就退了啊。我们也知道主有他的一个特性，他的事工从创造开始啊，就是说有就有，说就是主成全很多事情是靠着他的话啊，靠他的话，因为他是全能的主啊，他有这样的一个属性，有神性在里面啊。所以呢我们看出来啊，我们有的时候呢把病啊这个现实的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很多人还是有病啊，尽管我们也说我没有这个污鬼的这样的经历，但是我们有生病的每个人都生病是吗？然后呢我也看到过就是说弟兄姊妹生病的时候去看医生。那么我们现在看了以后，主是这样靠着这个主能够医治，我们也经常的看到肢体需要的时候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姊妹生病了，我们为他祷告那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怎么样来对待，怎么样来看待主医治的能力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说主他能医治，我们就把这个弟兄姊妹全然交给主，我们就替他祷告好了。我想哈，在这里面我会简单的讲一下我个人的一个原则哈，也是医生医病是靠什么呢？是靠着对我们人体的了解，看到哪里出了问题，然后呢按照这个 医理药理啊这个能力呢去医治，他们是受过训练的。我们的主也是大医生，从这个记载里看啊，他靠他口中所说的话，甚至有人只是摸了他的衣服就得医治。而且有的时候呢，主还见医病的时候还说，不但你的病被，就是说你可以啊复原，而且你的罪也被赦了啊，不但是罪被赦，而且还得医治。圣经里也说哈，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指的是我们的灵里的哈的灵魂的医治。就主耶稣治病，他有他的权柄，不是说我们就有这样的权柄。使徒的确有，我们在使徒行传里记载过几次，对吗？彼得在使徒行传里记载，彼得他也可以医好，对吗？医好了那个瘸腿的。在这个路加医生记载的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说，哦，在使徒行传的三章的里面有记载，比如说金银我都没有，在这个瘸腿人面前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们也看到这个彼得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啊，帮助这个瘸腿的人啊，他奉的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然后这个人的脚踝骨立刻就健壮，就跳起来了，对吗？而且《使徒行传》里面第五章也介绍的，彼得就使徒们医好了许多人，他们确实是在那时候是有权柄的，也就是他们也有失败的时候，对吗？他说我怎么就做不了这个事情呢？主说你当禁食，因为你还没有那么的诚心的去帮到人，也还没有，你要禁食祷告你才可以成就这件事情。他们也有失败的时候。但是我们呢，可不可以单纯的就是说去说看到一个弟兄姊妹生病以后，我们说你好了，我为你们祷告就可以了，你不用去看医生呢？其实这是我想说的，这是可能需要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哈，要有主的恩典在里面。我们可以求我们的主按照他的时间，按照他的他的美意来施行拯救啊，施行救治，可以的。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为我们的肢体来祷告。但是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说我们就可以靠着主得医治啊，靠我们自己是不行的。我记得以前听过一个弟兄的在台湾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讲员哈，主的仆人叫姚孝吉牧师，他是做校园施工的。他说他在几十年三十几年的施工里面，他求了无数次的医治啊，他自己还有他的姊妹啊，求了无数次的。他说他求了那么多次的，就帮助自己也好，是帮助别人也好，他只见到两次，确实是主实在是施恩典给他有医治。有一次他在外面，他在应该是北欧的时候做这个施工的时候，他的太太有一个病啊，是内出血啊，这个病是很不容易，不像外面止血在哪里，他就一旦出血以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一定要去急诊室的。他说在北欧的时候去这个外面去做这个施工的时候呢，确实就在那一个地方，就是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他就出现这个现象。然后他跟我们分享啊，当然这是别人的分享，我只是说我看到他们这样的信心是建立在他们的经历上面啊。他们在那个时候呢求了那么多三十几年，只是在一次上面主帮助了他，让他能够继续完成他们的施工在那边啊。这是他们的经历，我们可能也要靠着我们的信心去跟主来求，但是我们不能够说按照我们的信心去帮到别人，我觉得这是靠主，不是靠我们自己。如果说有一个人，我记得有一个另外一个牧师，也是加州的一个牧师，他分享过他的孩子有这个抑郁症，然后他就有时候就听到人说，哦，我们就跟神求好了，你就好了，你就没有问题的。然后他就停了这个抑郁病，吃这个抑郁病的药，结果后来就是有反复的。所以我就是说，我们弟兄姊妹呢，要靠着神，但是不要过分的用我们自己的这个去误了别人的事情，好吗？ 在下面我们看的是后面还有一些哈，我们看到这个主的事工在里面的时候呢，常常的是他有几个关键的地方哈，就是说他有的时候是不在乎这个是安息日还是还是不是安息日，他的救治是当他看到这样的需要的时候，他就实行这样的一个医治医病和赶鬼啊，他不像，所以和你看在32节里面讲天晚日落的时候啊，天晚日落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面就是说这件事情已经发生在安息日之后了啊，然后有人带着一切害病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啊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医好了许多人啊。其实我们也看到很有意思哈，在这个里面耶稣特意提到过，后面也提到过，不管你是在安息日还是不是在安息日呢啊，只要主看到呢，主都会去施行拯救啊。主我们知道一定要记住，主是安息日的主啊，他呢在这个时候呢，他来到我们当中目的是要我们得安息，不见得一定是在安息日才得安息，平时我们和主同在的时候我们也应当有安息，在我们与主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有安息。所以呢在这里说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来，其实你可以不用等到这个时候的，因为大家在守什么呢？在守有一些规条，有一些律法，一定要等到安息日结束之后才肯医病，才肯去做一些医治的事情，然后才能得安息，因为你有病的时候肯定是没有安息嘛，对吗？所以我在这里我们看到以后，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时时刻刻要想到去求我们的主给我们安息，而不需要按照规，像他这些人一样一定要等到了那个时候才来去主来求安息。后面呢就是讲这个祷告的事情，耶稣在旷野祷告啊。次日早晨天微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啊。这我们知道，我们也今天也讲过啊，什么是灵迹呢？其实祷告其中的一个灵迹。而看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主在早晨的时候天微亮的时候起身来到这个旷野里去祷告，在圣经里提到过好多次的，其中有一个是让我们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有一个就是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在主上十字架之前。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一个祷告的主，他从神而来，可是还是和神经常的进来祷告啊，这让我们看出来啊，我们真的是啊，要和神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主在这里面记载下来，他也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怎样的主，我们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主啊，我们应该是一个怎样的这个向主学习啊。那旷野呢，在圣经里常常呢是提到过啊，旷野呢在一般在这里面我理解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把成是没有神的地方啊。所以呢在旷野里祷告，他的确的意思就是当你在世界里行走的时候，你去祷告就是在没有神的地方去寻求神，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啊。所以呢在旷野里祷告呢，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寻求神，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啊。他和法利赛人祷告不一样，我们对不对？我们谈到祷告的时候，我们提到主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那个税吏的祷告啊，拍着自己的胸说，主啊，我是这样的一个罪人啊，他的祷告啊是一个认罪的祷告，和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怎么样，有的时候站在街角是吗，大声的祷告，看让人看到他的虔诚，有的时候在主面前还说，你看我又禁食，每周禁食两次，对不对？我是多么的禁这个，其实在这里面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天未亮的时候在旷野里祷告，他不是做给人家看的，这个是真真实实的一个和主联合的机会，你不需要去坐在人的前面。我们也真是应该在这里面学功课哈。我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呢，一再提醒我不要把讲台当炮台啊。 去指责弟兄姊妹，可是呢在这里面真是提醒我们，要为教会为我们的肢体来祷告，要真是能够抽出时间来。我们这一次出去 retreat 的时候，前一段时间 Memorial Weekend， 我们第五组呢，我觉得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讨论呢，就是提到怎么样去建成又有一个祷告的生活。因为我们当时知道，对吗？这个一个健康的基督徒要有读经、祷告、团契、服事四个车轮子，来这样子车能够平稳的沿着主的道路往前走，读经、祷告、团契、侍奉。祷告呢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这里面我们可以，我们那时候晚上交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有自己的祷告，像主在这里面在旷野里的清晨的时候祷告一样，要有自己的祷告和神自己私密的关系，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和神，我们自己和神，我们不要看别人哈，我们要看自己和神的关系。那这个关系的建立就是靠着我们自己的祷告。另外呢还有就是夫妻之间的祷告。我们这个教会的好多是提到基督化家庭，基督化家庭其实的基础是主在我们中间，在夫妻当中。夫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呢是这个家的这个 foundation， 啊，如果这个家夫妻关系不好的话，那其实是很难去说这个基督化家庭啊，所以基督夫妻之间的关系呢，应该是我这个要自己学功课。我老实讲，我这个很少，我们之间就是谈话，很少在一起祷告。还有一个是全家人的祷告啊，带着这一家人，包括孩子去祷告。还有一个就是教会的祷告啊，星期三晚上我们教会有祷告啊，有祷告会，这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肢体生活。叫 corporate life， 对吗？肢体生活。所以还是希望鼓励弟兄姊妹呢能够到教会的祷告当中。我们当时其实是这样看这个韩国教会的复兴。我们都很多人都知道啊，我也去过这个韩国的教会，几万人的教会我也去过啊。这个教会的复兴很多时候真的是靠着祷告来支柱的。我听说，我自己没有见，但是他们是早晨的时候要去到教会去祷告，然后才去上班。好，可以看得出哈，当我们借着祷告的时候呢，可以很容易把我们拉近和神的关系啊。这里面也提到哈，是清晨亲近神的祷告。所以清晨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被世界上事填满我们的心的时候，可能亲近神比较好。另外呢，在各种各样事工之前呢，我们一般都要以祷告开始，是吗？其实这是非常好的，因为在主日学，在任何的事工，是在这个服事时候，如果我们以祷告开始的话呢，那我们就清清楚楚的提醒我们，这是神的事工，那会让我们真的是安静我们的心，按着神的心意去服事。所以呢，在我们提醒我们自己，在每次呢，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呢，啊，像这个主在旷野祷告一样提醒我们，在早晨，在做事工之前呢，要有一个祷告的开始呢，可以让我们的心呢，好安静在主的面前，让我们的心呢更多的顺服在主的面前。这不同于世上的事，世上的事人讲究什么呢？讲究效率。而在我们在主内做事的时候呢，要懂得要把权柄交给神啊，所以我们要以祷告开始啊，不要顺从自己的意思啊，以祷告开始呢，帮助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啊。好，我们继续往前再往下看哈。再下面一个呢是医治啊，长大麻发大麻风病的人啊，有一个长大麻风病的人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 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及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这一段呢，也常常的被提到。其实这个大麻风病啊，在当时来讲啊，其实是蛮难的一个病，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艾滋病一样。他们出去的时候呢，他们要自己要喊不洁净不洁净，所以呢使周围的人呢要离开这个地方啊。他们本身呢，在他们自己的这个真是被 torture， 就是说被扭曲啊，他们很难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因为这个疾病啊。其实呢，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长大麻风病的人来求耶稣的话呢，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一个情况。因为什么呢？当时长大麻风在这种传染的情况下呢，他们要远离的。当人靠近他们的时候，他们很不洁净，是警告别人不要靠近他们。而在这个时候呢，你看哈，其实他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 offensive 的一个 behavior， 就是非常冒犯这个人的啊。但是他知道啊，他是靠着信心来求的啊，他来求，他向他跪下，然后说的话也是，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他这个是靠着他的信心来到主的面前。而我们的主的反应是什么呢？动了慈心。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呢，然后就伸手摸他，他得医治，他说我肯。所以呢，我们看哈，我们的主呢，首先是从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怜悯的心。他在服侍的时候呢，不是说借着我大能，我让你们全都得好处，我让你们怎么怎么做，我一个一个帮你们得医治，而是他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的时候呢，他首先说的是看到这个人的需要，动了慈心，然后呢去行，去帮到这样的一个人。其实呢，这也提醒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呢，也常常要有一个心在里面的一个预备啊，我们是怎么样去做我们的事工啊，我们是不是从里面真是动了慈心啊，我们到主面前是不是我们要真的是要俯伏在主面前来求。现在已经是快接近了，我第二章还没开始。很抱歉哈，我现在呢再往前赶一下哈，我再看第二章，我先往前第二章，请弟兄姊妹再给我几分钟时间哈，我可以再讲一到两个，因为这个下面的这个耶稣治瘫子呢，这个我就先，因为我们讲过医病的事情哈，还有这个呼召立位呢，刚才我们也讲过了哈，我们就往下看看二章的十八节，讲这个禁食的事情好吗？你再给我帮我让我把这个禁食这一部分讲完，我第二章呢就不会欠国财太多，欠这个弟兄姊妹太多哈，不要等那个。然后我们看吧，我们看这个禁食哈。当下耶稣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禁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的门徒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这个禁食啊，它的英文叫 fast。有的时候你去做这个检查的时候叫 fast， 对不对？早餐叫什么呢？叫 breakfast， 其实就是 breakfast， 啊，就是说早开始进食哈，这个 fast 就是不吃东西的意思啊。这个时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因为在这个犹太人的里面哈，在尤其是这个犹太人里面，他有很多的重要的时间呢要进食的哈，包括这个赎罪日啊哈，要就重要的时候呢要进食的哈。要显明哈，这个敬虔的事情比杜甫要重要哈，要显出这样敬虔的心啊。但是呢，在其实，在摩西时代呢，哈也有记载哈，只有这个在赎罪日时禁食是必须。后来的一些很多东西，他比如说他后来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每周要禁食两次，成为他的夸口，对吗？他在祷告的时候说：“你看我每周禁食两次。”成为他的夸口。其实那个时候呢，都是在律法里面的这个一些额外的一些要求哈。 我们在提到禁食的时候呢，在这里面看到一个词，就是说他的门徒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约翰的门徒我们知道是谁哈，法利赛人这也是呢，我们以前可能也提到过哈。我们经常说法利赛人是一群假冒伪善的人，主不喜悦他们，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遵行神的律法，可是却不明白神的心意啊，他们没有内心的东西，只有外表的金钱啊。我们就拿一个例子来禁食，来看一看主到底怎么样指责，为什么要指责他们啊？其实应该说，法利赛人应该是我们的镜子啊。如果我们在金钱的事情上啊，我不是说只遵行规条，但是在敬畏神上，如果还真是没有达到这个法利赛人的意，那我们还不如他们。就我们自己没有这样的一个理由去指责他们，我们如果做的还没有他们从实际上的意义上，不是说遵行律法上啊，来敬畏神啊，我们当不当做这些遵行这些律法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在这里面讲的禁食，后面安息日主都要提到这样的事情，旧约的律法我们当不当守？好像似乎是主呢在一切这样的事情上都没有去守律法，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主在这个圣经上记载，我来并不是要废去律法，我来是要成就律法。这件事情怎么去理解？我们在哪这样一个具体的事情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什么叫成全律法，而不是说废去律法。我们知道律法它所之所以设立的目的是什么呢？它是叫人知罪，这是它最根本的一个目标。律法是叫人知罪，和律法相对应的是什么呢？不是不守律法，和律法相对应的另外一面，不是不守律法，另外一面是什么？是恩典。我来是不需要废去律法，成就律法。主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要用恩典来胜过这些律法，这个是他的本身的解释。什么叫不是叫废去律法，而是成就律法？就是用恩典来胜过它。所以呢，主要让我们在这个法利赛人的功课上学的是什么呢？律法是小的，恩典才是大的。恩典是主让我们在里面要学的一个功课啊。所以法利赛人也并不是说里面没有一个好的，对吧？至少有一个人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他是好的，保罗他就是法利赛人啊。所以呢，我们再回头看这个禁食啊，就是说禁食呢，就是要你更加专心的仰望我们的主，对吗？所以当法利赛人面对主的时候说你要禁食，那我们自己来看这件事情是不是就颠倒过来了？当你和主在一起的时候，你宝贝和主在一起的时间，对吗？而不是说我再去遵行这些行为上的事情。其实这就是让我们明白的，我们看重的不是这表面的行为禁食。我以前也听到过有一些姊妹经常跟我，不是经常，有时跟我们提到说我会为你禁食祷告。其实禁食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个人的行为，私下的一个事情，要注意的事情。如果你觉得有这样的需要的话呢，你呢就把你的心思，你觉得你能够专心到寻求神上，你就去做啊。我们没有必要呢把它放在外面来做，因为我个人认为这禁食是自己和神的一个关系啊。你内心有多样的渴求，禁食呢也要有一定的度，对吗？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做40天的禁食，我觉得如果你这样伤害了你的身体的话呢，这并不是一个神的心意，并不是神所喜悦的一件事情。我们所要重视注意的就是说，用恩典来胜过这样的律法，用寻求主来胜过这样表面的一个行为。尽管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我们今天晚上大家一起来禁食祷告好吗？我会说好的，我会禁食祷告，如果这是弟兄姊妹的一个心意，我们一起来寻求的话，我愿意这样去做啊。但是呢，我们不要去强迫别人去做多长时间多长时间的一个禁食，这样可能会不是很合神的心意。就像这里面神讲的是，我们要看重里面的东西，而不是外在的行为。 后面呢还有一段呢，就是讲这个新布和这个新旧的比喻哈。新旧的比喻呢也是是这个样子哈。新布呢其实是新布在，就是两个比喻，21节到22节哈，讲的是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带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面。这个新旧两套，两个新旧哈，我们大概解释一下，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的主日学哈。新布呢其实是和旧衣服呢它是一个不匹配的。我们以前的衣服可能是有些缩水的问题哈，当你把一个旧衣服上面放一个新布，你再一洗的话呢，可能是新布容易，很容易缩水，缩得比较厉害，它就把这个以前的旧衣服呢可能都已经就抓裂了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新布和旧衣服就是它不是一个匹配的事情哈。那这个新布呢其实呢它所代表的是一个新的行为在里面。这个旧衣服呢其实是指代的就是说一个内心的东西。所以新布和旧衣服呢其实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当你的外表有些改变，有些镜前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些进食啊什么的，而你里面的这个旧衣服呢就是你以前那些守的旧约律法那些事情的时候呢，这两个其实是不是很匹配的。也就是说你如果你没有得救，而只是说去行善的话，做好事，比如说一些外面的一些木砖赈灾行善，这些东西呢是不是一个很匹配，主的心意不在那边。主的心意是什么呢？是你的好行为要和你里面的东西都是和主一样的心意啊，新的生命在里面，而你的你的行为行出来的时候呢，这才会主人，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这样的行为呢，人就会看到以后呢，把这个归给我们的，把这个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啊。所以呢不要把这种新布呢单单看着这些新布啊，我们不想成为一个满身是新布补丁这样的一个基督徒，而是要从里到外面都是要新的啊。这个是要我们要留意的啊，我们不要去守那些旧衣服，那些旧的律法，而是要从里到外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还有就是这个新酒和这个旧皮带啊，这个呢新酒呢也就是说新的这个生命在里面啊，然后这个新约的恩典啊，这可以当作是新酒啊，而这个旧皮带呢指就是律法的套套啊。当我们把这个新约的恩典放到这个律法的这个套套里面的话，他当然不能承受，这就是为什么法利赛人看耶稣他觉得你有好多好多的问题啊，他是要把这个新约的恩典的东西放到他旧约这个律法这个规矩里面，那这里面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这个酒会发酵，会胀起来的，对不对？这个越来越大，而这个里面这个法利赛人如果不改变里面的现有的这些生命的话，他没有办法盛装这样的一个恩典的主的恩典。所以呢这就是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来这么来看这个新布和旧衣服，新酒和旧皮带，好吗？我觉得我不能再占用你们太多的时间了。现在如果是对的话，已经是超了十分钟了，是吗？是的，九分钟。那我希望这个是。谢谢 Randy。那 我还是其实我准备了好多在这个新布和旧衣服和这个新酒和旧皮带上，但是也没有时间呢，可能留到这个如果国财愿意的话可以继续在这里下一次好吗？那我们一起来低头有一点祷告，然后结束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是的，恩典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借马可福音让我们看到主你在地上来服侍这些地上的人。主，我们真是更多的看到主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可是你降卑来到这个世上来成为我们的拯救，而且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从成为我们众人的救赎。主啊，我们真是看到我们是不配的，人算什么，主啊你竟眷顾我们。主，我们真是愿意，主，我们更多来认识我们的主，常常的亲近我们的主。主啊，我们求主你真是继续带领我们一周剩下的时间，主啊，让我们真是带着从你而来的荣光回到我们的家中，回到我们的生活，回到我们的事业工作当中。主啊，让你的话长存在我们的心里面，保持我们散去的脚步，听我们的祷告，先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